看各位都很努力啊，我也很感动啊。在北美都是长老级的了啊，头发都发光了。所以啊，后面几位长老啊，那么
鞋就提了就没有毛了。
是掉光了、好，其实选两个就好了，好吧。啊，论文一篇就选两个了啊，选两个。不过因为我们有一些小 paper 嘛，大家平常做了就 OK 了，好不好？啊，还有我们要进到经文里面比较实际一点的东西，大家去读一读还是比较好啊，所以选两个就可以了哈。好，几个字看你的功夫啊。啊，听说那个珍珠是越小粒越值钱。100页能够写的原文解经也是高段了。所以写论文的书不是要那么多的，你知道吧？老师全部上上上上上，一句话就是三本书的一个结论，这个就厉害了。写论文它难呢、啊。是这样的。好，我们做个感恩祷告。天父，感谢你啊，让我们继续的来研读这个啊圣经啊，帮助我们啊更多的来看到整个体系的重要。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赐给我们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么何西阿书哈、啊，特别讲到这个日子哈、啊，当然里面有一些的神学的重点哈、啊，我就跟大家来看一下了。第一个的这个日子哈、啊，就是在一章10节跟11节哈、啊，在何西阿书中的日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那么不要小看这个日子哈，因为这些呢都是在末世论的里头哈，它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时间性的哈。如果你不把这个时间性搞清楚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大的一个难处了哈。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日子哈，先来看是1章10节跟11节哈，1章10节。我们看1章10节哈，跟11节哈，这是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哈。好，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和以色列要一同聚集，为自己一个首领，从这里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哈。好，那么这个耶斯列，其实呢，这个字哈，在第1章第4节的时候是讲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意思啊，来用来比喻神的一个审判。那么今天耶斯列的日子是大日啊，这个耶斯列的字义，希伯来文的字义是神栽种啊，神栽种啊。那么说在这一日要从这个地上去，这个地是指的应许地啊，应许地 Eretz 啊，从这个Eretz 这个地上去哈。那么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因为神栽种的日子是大日。好、哦、哇，说你看这个耶斯列本身有一个是经文的含义，也有一个是字的含义，懂我知道哈。耶斯列是有当时在历史的当中耶户王朝当中啊，在这里耶斯列啊得到了杀了这个亚哈的啊这个种子哈，所以这个耶斯列从历史上来看不太好。但是耶斯列这个字，希伯来文这个字是神栽种啊，栽种的意思，像发芽啊，发苗要栽种的意思。本身这个地名的这个字，希伯来的字，所以你看，同样的何西阿书耶斯列有两种的含义啊。那么第一个的是神的审判啊，是非常的严厉的哈、啊。那么第二个，这个到了末后的时代，耶斯列日的日子为大日，这个耶斯列就不是用那个审判来看了。啊，这个耶斯列是指的神栽种啊，那么要大家要聚集哈、啊，会顺服这个弥赛亚，那么弥赛亚呢要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应许地上去哈、啊，那么因为耶斯列的日子是大日，就是指的神使以色列人复原哈、啊，这个是大日哈、啊，那么当然耶斯列也是基甸当时得胜的一个。啊，耶斯列平原哈、啊，这在四世纪里面第7章里面有记载哈、啊。好，所以第1章10到11节的耶斯列啊，是回应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因为神 拣选了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哈，同时呢，这个地呢也要是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对这个地的应许啊，我们应该说这个地上帝已经给以色列人了，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地上能不能得到祝福，是看他的行为能不能遵守神的律法。如果不遵守，神已经跟他讲清楚，你会有灾难啊，那么会产生这些的被掳啊，甚至国家灭亡。这是以色列人犯罪，但是这个地归属权还是归属以色列啊，只不过是时候到了，神还会把他们招聚回来哈，好、啊啊、变成，所以说这个应许跟行为要搞清楚哈、啊，应许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啊，讲不清楚是麻烦的，这个地是一个应许，所以这是约书亚记地的应许哈、啊，但是你要在这个地上得祝福啊。那么这就是靠行为啊，你的行为不好，在这个咒诅的当中就曾经讲到你会受到管教啊，会受到万国的攻打，虽然被万国攻打并不代表这个地不是属于以色列，懂我意思吧，这个观念要特别注意，因为上帝已经对亚伯拉罕说了，这个地要赐给你跟你的什么后裔啊，这就像基督徒犯罪了是不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啊，懂我意思吧，你不能说他犯罪了就不是基督徒啊，你了解我意思吧啊，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犯罪了还是基督徒啊，所以说这就是应许跟行为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你不能说今天上帝把地应许给以色列人，以色列行为不好所以失去了这个应许，那你就麻烦了，你了解我意思吧，那话等号就是基督徒犯罪就没有救恩了嘛，因为救恩是从应许来的，了解我意思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神学，一定要把这种观念搞清楚。至于以色列人在地是不是得到祝福哈、啊，那么是不是能活哈、啊？利未记第十八章第六节，哎，其实加拉太书也有讲了啊，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来，利未记第十八章，我来看一下哈、啊，你们是不是要因此而活着啊？这个活第五节啊，十八章第五节，来，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有没有看到这个活就是指的在迦南地的祝福啊，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他们不遵行的话，那么神已经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啊，你们会有战争，会有饥荒啊，这些一切的大自然的灾害好，那么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是他们犯罪啊，但是这个地其实上帝已经怎么样给了他们了，你不能说他们失去了地的应许，如果你这样讲你是就等于是你还没有读过神学 啊，所以讲这种要很小心啊，等我知道哈，要非常小心，因为它 relay 到的救恩的里头就关乎到基督徒犯罪是不是基督徒了，会不会失去救恩了，救恩是应许嘛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去讲啊，好，我就特别跟你们去分享啊，所以我们看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当中何西阿书第一章当中讲的这个日子啊，十到十一节是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啊，犹大跟以色列列在一起啊，可见不会是当时的状况，因为当时的犹大跟以色列是一个什么啊，分裂的国家，懂我是吧，他们要同时立一个首领有没有可能，impossible 啊，绝对不可能，两个分裂的国家南国跟北国要一同聚集为自己立同一个首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指的末后的一个时代啊，就是指的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 TP 结束了以后啊，耶稣降临橄榄山去拣选呼召那个选民啊，是这个时代啊，好，那么这是白色大宝座啊，刚刚有听到你们讲白色大宝座在这里、哦、你们末世论应该都读了吧、嗯、好我们来看啊，第二个我们看第二节九到十三节啊，好我们来看二章啊，第二章十四节哈、啊、二章十四节哈、啊、二章十四节后来啊，这个后来啊，后来，啊，这个后来这个字是很重要，是将前面的羞辱完全除掉啊，因为他说安慰的话赐给他葡萄园啊，所以前面是讲的审判，在第二章 第十三节，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那是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啊我啊，忘记了上帝啊。这是他们啊在北国的时候所犯的罪哈、啊。但是十四节这个后来两个字要圈起来，这个后来是指的什么样的时间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啊。其实直到了末后的时代，用这个再婚的关系哈、啊，就是要讲到以色列人跟上帝再复原哈、啊，再复原。好，那么到了那日哈，十六节的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一啊，那日跟后来这两个词啊，都可以把它圈起来啊，是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去解释哈、啊？好，那么主仆的关系哈、啊，变成了一种夫妻的关系。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一许就是我夫哈、啊。神要啊，神要成为以色列的丈夫啊，就是新郎跟新妇的一种关系了啊。那么这种关系不是主仆的关系，是新郎新妇的关系。同时在那个日子，二章十七节啊，偶像被除掉了哈、啊，不像在二章第十三节当中，他们给巴利烧香哈、啊，那是拜偶像。所以到了二章十七节，没有这个巴利的偶像的名号啊，偶像被破灭了。好。那么同时呢，与天地万物创造啊来立约，他们不再伤害人啊，神在选民的当中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啊，一个太平天国啊，弥赛亚的国度，没有征战的武器啊，神以选民为他的妻子啊。二章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啊，也以诚实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哈。好，那么这边哈就是特别讲到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其实在新约的当中呢，我们今天的教会当然是可以用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去表达哈。这个在以弗所书的里面特别有讲哈。那么其实这一切的关系最后还是要用在选民的身上啊，在选民的身上看耶利米书第31章是讲的耶利米约。好，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啊。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啊第31章34节啊，请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啊。耶利米书31章34节啊。好，在耶利米书31章的时候，你注意看30节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那么这就是这个约呢啊，就是指着这个末后才能实现的耶利米约了。那么在34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在耶利米约的当中是一个律法要刻在人的心板当中的一个应许啊。所以在耶利米约当中也是遥指着圣灵的工作要在人的里面哈，那么当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内住在人的心板的里头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基督徒身体是圣灵的殿啊，这也是神对耶利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的内容。那么其实这个耶利米约哈、啊，到了末后的时候还会实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的哈、啊。好，那么第三十四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好，所以这一切的啊恩典丰富呢，最后还是要临到啊这个以色列人哈。好，我们回到何西阿里面再来看第二章二十一节哈。从二十一节开始哈，现在你们都比较了解这个先知书里面的一些的啊描写了哈。耶和华说，那日又跑出来了，我必应允啊，那到他说那日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啊，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哈、啊。好，耶斯列民，你注意看那个小字是什么，耶斯列就是什么，神栽种，有没有看到啊？刚刚我所说的神栽种啊，那么我必将他种在这个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名，他必说你是我神哈、啊。那么从21节22节讲到一个丰富了哈、啊，一个丰富物产的丰富， 同时22节啊，上帝就用一个立约誓言的公式说，这是我的名啊，而且他要栽种在这个地啊，意思就是他不会被再赶出去了哈、啊。不管怎么讲，时候到了啊，他们一定还会回来。好，那么所以从14节到23节哈、啊，基本上还是指的这个末后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些的日子哈、啊。好。那么当中第三节就特别叫何西阿呢再去娶一个淫妇，其实是同样一个太太了啊。这个太太是水性杨花呢，还是中间变节呢，还是怎么样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啊。好，一般你们怎么说？原本就是个淫妇吗？还是怎么样？原本就是个淫妇啊，有人这样讲哈、啊。好 ，OK， 那我们待会再看一看，当然也有不同看法了哈。好，我们看第三章第四节哈，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啊。第三章第四节就预告未来的选民啊，有六个无啊，六无，无君王就是代表没有国家啊，无首领国讲到国家的领袖啊，首领。没有祭祀就是表示没有献祭的事宜了，圣殿要断绝哈。好，没有柱像代表圣殿，没有以弗得是祭司的职任，没有家中的神像是指啊偶像的侍奉了哈，家中的神像就是偶像的象征了哈，拜偶像。那么这六无呢就表示国家必定要倾覆啊，所以啊这个六个无就表示这个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拜偶像，所有的国家的阶级各方面全部都要消失的啊，所以这个很显然的，这是在主前722年啊，在亚述的一个大军的一个啊撒曼以色啊武士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哈、啊、到了撒尔根二世进入到这个北国河西亚啊，最后整个都灭亡啊。好，那么这是啊，在三章第四节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啊描写哈、啊，到了第五节，后来又跑出来了，后来哈、啊，后来个人必归回哈、啊，这个归回你们就晓得了。其实北国有没有归回？没有，对不对？好、啊，所以这个归回你就不能够讲作是啊这个未来的归回，懂我是吧？是指的南国犹大的归回，就不能这样讲了。这样讲的话，就产生一个矛盾了哈，所以我们大家翻到第四章啊，这边印的时候没有印好，第四章请翻到第四页，对不起，翻到第四页前面看到三章第四节啊，我们要讲这个了啊，三章第四节哈、啊，好，三章第四节讲到这个后来必归回，不是指536年南国犹大的归回哈、啊。那么这个意思是说他们要悔改，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迹，他们的王大卫，这个王就是弥赛亚咯啊，就是弥赛亚，他们寻求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这个王不是指着啊在犹大以后归回的这些，犹大归回以后也没有王了，这个王是指的耶稣了啊，就是弥赛亚了啊，弥赛亚的王啊。好，那么这一次的弥赛亚的王呢，他们要尊他为王哈，在末后的日子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哈。那么这个王是要应验在弥赛亚的身上，就是回应到何西阿书一章十节十一节我们所说的哈。好，那到目前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哈，这个末后的日子非常的重要哈，是指着大灾难结束了以后啊，以色列的蒙恩啊，大卫啊，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执掌这个王权啊，是指的这件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哈。好，好，我们来看第五哈。好，那么我们看第五页哈，第五页哈。我们再来看哈，第五页。好，请继续来看哈，第五页。在第五页的当中，我们也有一些资料哈，讲到三章第四节哈，弥赛亚被称为大卫 啊，弥赛亚被称为大卫在先知书内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出现非常之多啊，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以西结书里面也有啊，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考了哈。这个大卫的子孙啊，这个大卫常常被呼召出来的哈。那么其实是指着弥赛亚。那么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是三章第四节的后来，所以请你把三章第四啊，何西阿书三章第五节，对不起啊，第五节的后来跟末后的日子用铅笔可以画等号啊，等号等号哈、啊。那么这个恩惠哈、啊，要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可以指物资上的丰富，就回应到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天，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哈、啊，地要应允五谷、新酒和油。”有没有看到啊？是指的这个恩惠，是指的千禧年当中啊一个物质的一个丰富啊。好，那么这是何西阿书三章第五节当中里面啊所描写的哈、啊。好，那么这个选民呢，其实呢啊，它是神的一个创造之民哈、啊。我们来看，在何西阿书当中，虽然对北国的犯罪描写了很多啊，但是对于复原也描写很多。其实在何西阿书里面对于选民的原来的身份啊，也有一些的描写。我们来看八章第十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何西阿书选民是神创造之民啊。好，嗯，这边好像没有啊，八章第好，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所以这个选民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创造哈、啊。在当初神是他们在旷野的葡萄树啊，九章第十节啊，上半节我们来看啊，九章第十节哈、啊，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啊，用葡萄来表达这一个以色列哈。啊”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在旷野当中看见葡萄，高兴不高兴啊？一定很高兴哈、啊！啊，在何西阿书九章第十节哈、啊，他又用描写无花果树了哈、啊。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的啊，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哈、啊，用这个无花果树春季出熟的果子去描写啊这个选民哈。啊，那可是异常的甜美啊，因为这个初熟的果子嘛，一定是最好的啊。好，这段的时间呢，神跟选民列祖哈、啊、有立约的关系哈、啊，在九章第十节中间啊。好，我们来看九章第十节哈、啊。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哈、啊。好，那么以色列人其实跟神之间有立约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立约的关系呢，在何西阿书的当中特别讲到啊，我们大家看11章第一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了哈、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所以以色列被称作是神的儿子啊。那么这也是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有描写的。好，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啊。那么这个是一种的描写哈、啊，好，那么同时神跟以色列啊，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关系的描写哈、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啊继续来看哈、啊，好，我们看何西阿书六章第七节哈、啊，啊，何西阿书六章第七节，他们却如亚当怎么样背约啊，这个背约就是神跟以色列人有立约的关系哈、啊，这个背约哈。啊，好，那么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哈、啊，所以呢对神不忠贞，那么就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的不公义啊。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七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好，这是他们的犯罪啊。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七节，以法莲就代表全以色列人了啊。好。 五章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哈，五章第十节。好，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挪移地界，这个是犯罪的哈，因为神禁止人挪移这个疆界的哈。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这个挪移地界，地界呢，就是指的这个啊贪婪啦、啊，也是一种贪婪。十一节，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哈，不听神的命令，听人的话语哈。其假释还有很多的奸淫淫乱流人血哈。四章第二节哈，我们刚刚读过，我们再来看一下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哈。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个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哈。但其假释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哈。好，那么这就是这个里面的描写哈。好，那么同时呢，八章第一节我们再来看这个悖约的问题啊。除了六章我们刚刚第七节讲到悖约哈，你看八章第一节更明显的讲到悖了西乃山之约，你用口吹吧，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悖了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我们看到啊，这个经文就非常的明显，悖约啊，悖约的罪。好，那么在何西阿书的当中啊，有这么多的这个以色列人的罪，当然也有包括祭司的罪哈。我们来看这个祭司的罪，请翻到第四章啊，我们来看到第五节啊，第四章第五节啊，第四章第五节，在第四章第五节他说，你这个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哈，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哈，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哈。好，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不同的阶级的犯罪，一般社会的商人哈，一般的人犯罪啊，那么这边也讲到啊，这个祭司的犯罪，先知的犯罪哈、啊。那么这个祭司的责任，原来是要教导律法的这个知识，弃掉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四章第六节，这个知识不是世上的知识，乃是认识神的真理的知识。既然祭司弃掉了认识上帝的这个知识，神也要弃掉他啊，他就不够资格来做这个祭司了啊。后面就讲了啊，你既忘了神的什么律法啊，所以这个知识就是已经解经，是指的什么神的律法、神的教导啊、神的话语哈、啊，所以上帝就要会忘记他的这个儿女哈、啊。好，那么这就是啊，在何西阿书当中哈啊，这些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啊不同的阶级的犯罪，那么通过审判以后，神还是很爱他们。神的怒气发作之后也要施行拯救啊。我们翻到14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啊，我们来读14章第四节啊。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这个医治怎么个医治法啊，人有被盗的病怎么医治啊，上帝怎么样让他们遭受到更大的苦难，对不对啊？苦难是医治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很少人会想到这个、哦、因为那个罪需要被怎么样对付嘛，对不对啊？我必医治他们的被盗的病啊，这个当他们遭受到管教了以后啊，其实神的管教也是医治的手段之一耶啊，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啊。所以这个除了这个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管教以后呢啊，其实最主要的，神要让他们回到神的道路的当中啊。管教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管教的目的是希望人怎么样回到上帝的恩典的里头啊，这才是管教最大的含义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做神的工作啊，我们常常有教导有责备，不是责备完就不让人家回到恩典的里头，这就不对了。神是有管教的啊，我们的信息也可以带着责备，也可以带着管教，没有问题。 啊，但是管教责备他的目的是什么？让人归正嘛。新约也讲了，让人归正，在让人在神的恩典里头得到神的祝福哈。啊，这是神做的法则。好，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哈。好，所以这个选民的命运因着以色列人接受了这个啊审判，所以上帝就复原他们，所休的妻子再重新聘他们做永远的妻啊。二章十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二章十九节啊，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哈，再回复到上帝的怀抱里哈。好，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他们也用敬畏的心来归向耶和华啊。何西阿书三章第五节哈。第五节这边就末后的日子必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啊。这个恩惠我们讲的是一种物质上的一个丰富啊。所以在先知书的何西阿先知书的最后啊，就预告选民的一个复原啊。何西阿书十四章四到八节啊。那么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医治以后呢啊，你特别来看他的描写，第五节。我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啊。十四章第五节。好，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黎巴嫩的树扎根啊。这就表示神完全的啊保守看顾来祝福这个以色列啊。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啊，也是回应到耶斯列啊，神要把他们栽种在应许之地啊，永远不被拔起哈。好，那么第六节，他的枝条要延长，是指神国度的啊一个扩张。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哈。这个橄榄树是指是出油的哈，表示丰富，它的荣华很丰富。那么它的香气像黎巴嫩的香柏树啊，这个香气是给人家闻的啊，到处的人都能够闻到这个啊神的选民啊。第七节，他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哈、啊，发旺如乌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哈、啊。好，那么第八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末后他们归回以后，神祝福他们，他们跟偶像毫无关系。啊，我耶和华回答他，他也必顾念他。啊，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这个我耶和华回答他，表示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很好啊，有问有答啊，不是像以前的关系了哈、啊。神也顾念他们。我如青翠的松树啊，你的果实从我而得啊。好，那么这就是指的一个蒙福啊，在第八节是也是指的蒙福的渊源啊，与神之间一个蒙福的泉源啊。好，那么第九节是智慧人要选择，这是一条义路啊，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好，那么我们从这里面啊就看到呢，整个的何西阿书呢啊，基本的这个重点大家都知道。但是在何西阿书当中啊，当大家当然也都很知道了，其实神用了一个先知的一个婚姻哈、啊，去表达整个的以色列人的一种关系哈、啊。那么这个先知的婚姻的表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达哈、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了哈。啊，婚姻的表达你们有没有啊？有哈、啊、哦对啊，好，在后头哈、啊、好好，可以在前面了哈、啊、好，请翻到第一页，是不是一页哈、啊、好。那么这个先知娶淫妇是一个伦理问题哈、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从我们新约的教会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可以说先知何西阿书先娶这个淫妇跟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的妻子被上帝带走，以西结书啊，我们都要以西结的时候，他的妻子哈 啊一夜之间就被生命就被神带走了啊，当然是有一个表达南国犹大一定被啊毁灭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哈、啊、都是跟他的家庭是有关系的哈、啊。那么 我们在新约的当中，如果碰到有这样的先知的话，这样的不要说先知啦，牧师的话大概肯定都不接受了，早就被我们一脚踢出去了。但是在旧约的当中，神就会用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关系去表达神跟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种关系也是很特别的。那么我就想问你们，你们觉得新约会不会有这样的方式再出现了？会不会有？这个都很重要的有可能。好，对，这就是代表每一个人神学观点不同了没关系的。有没有人觉得有可能的？有没有觉得有可能？还是大概结束了，没有可能了？因为教导都在圣经里头了，这就是很大的区别了，你懂我是吧？假如是有可能的话，那么标准在哪里？这又是一个讨论的 issue 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也不行。那要不然我今天不是我是一个人，他去娶了一个淫妇，他说这是神叫我去的，你能如果是这样的话，类似这样，你能接受吗？甚至说神允许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好像不是很能够大家接受的我们能不能接受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先知预言的当中有一些的原则，你懂我是吧？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讲到最后的时候，还是牵扯到在新约跟旧约当中，我们讲到先知旧约的当中，当然先知的恩赐、先知的作为是很明显的旧约先知是传递信息的传递的那么新约的先知是什么是传讲那么这个传递传递这个信等于是启示我们可以说是启示所以说启示，上帝告诉他，他就把它记录下来启示下来。那么这个启示分成很多种的一种是语言的启示就是话语的启示，这个 word logos 一种是神用他们的生活去启示生活所经历的去启示。其实这个创世纪就有了你们都读了亚伯拉罕的生平，在亚伯拉罕生平当中，他的妻子不能生育，对不对但是上帝却说你会有后裔的，是不是就用他生活当中一个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上帝偏偏的说你会有后代他这个亚伯拉罕从他有限的智慧的里头，以为娶一个妾就可以生出一个以斯玛利那么就可以成为他的后裔，是不是这是人对上帝的应许最基本的一种了解，最多只能了解到这种地步没想到上帝给他的却是一个什么无中生有死无变有，他的妻子不能生月经都已经断绝了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已经是先天不良后天失调了那么还是生出了一个应许的一个以撒所以在旧约的当中，先知的启示有神直接的话，也有是用生活方面去体会的当然借着异梦异象都是有的异象异梦异梦都有的借着一些行动都有的什么叫做行动呢对亚伯拉罕来讲，当他的妻子第二次被亚比米勒带走的时候，上帝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话，骂他你这个死人然后神最后呢，神也降灾给亚比米勒的妇女让他们不能生育，结果神告诉亚比米勒说亚伯拉罕是先知，要为你来祷告神就叫亚伯拉罕去为他们祷告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新功课。这个祷告的行动当中其实亚伯拉罕自己最重要的是一个后代后代真正他的妻子不能够生，可是他却为人家祷告，结果人家就能生了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对他来讲是一种灵命的突破，也是一种内在的医治，这才是内在的医治，因为他突破了 OK， 但是他的孩子还是没真正生出来，当他在没有得到他真正的孩子以撒之前， 他已经为那些不能生育的人去祷告，对他来讲这已经不是issue了，懂我知吧，不是大问题了，他从他的里面已经突破了，问题还在不在，还在啊，并不是说他为人家祷告完了以后啊，这个就是当他去祷告之前，就是他的孩子已经降生了，当然他可以去这么做啊，而是在他的妻子还没有生子时候，他就顺服上帝的话为他们去祷告啊，结果一祷告神听了他祷告，让人家生了孩子啊，能够生育。那就是问题出现在这里了，很多人为别人祷告有效，为自己祷告没效。亚伯拉罕其实我相信也为他的妻子生育祷告的，对不对？可是神却没有听啊，没有去应允这个祷告。可是神没有应允并不代表神不知道啊，时候到了神要用大能的手自己来做啊。所以我们要看见，这就是用借着先知的一个行动啊，来起做一些的启示啊。所以有话语，有生活上的教条啊，生活上的启示，有意象，有异梦，有行动。那么我们在何西阿书的当中呢，其实很特别，是借着这个他的婚姻啊，一个婚姻。那这个婚姻当然是表达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啊，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啊。那么这个的妻子呢，好，我们先来讲了，到底是一个原来就是一个淫妇还是不是淫妇啊，这个变成一个常常去讨论的伦理问题啊，伦理学。好，那么这个淫妇呢的字尾啊，有几个看法，因为何西阿书的信息是一个淫妇的妇道啊，来象征选民背弃的行为啊，所以这个妇人的淫乱应该是指她婚后而非婚前比较合理。因为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下子就怎么样淫乱的，懂我是吧？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哈，我们翻到何西阿书里面来看一下啊。当然你们有可能认为他原来就是淫妇，这个都没关系的哈，我们就是神学上有几种讨论哈。事实上啊，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你看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那么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事实上还是不错的哈，上帝也跟他们立约啊，神也爱他们啊，并没有那些罪啊。好，所以我们说哈，有一种就是说他是婚后不是婚前啊，这是第一种解释哈。那么我们看这个淫妇这个字尾是一个复数的字啊，复数的字啊。那么这个淫妇有人是复数的字尾，表示他有多重性格哈，这就是背弃婚约的一个忠贞哈。所以这个淫妇是一种啊，有一个神学家啊就说是一种文学上的预表写预写法，表示当时不是后来才成为事实哈。因为这个淫妇的这个希伯来文字是一个复数字尾，表示是一种多重性格啊，在没有结婚之前没有显露出来。结婚以后呢就淫性大发了哈，那么就是一种背弃婚约哈，是一种预写哈。好，当时不是后来跟何西阿结婚以后才成为事实哈，这就是说这个说其实是最能够代表神跟选民哈起初真诚的关系哈，后来因为关系恶化哈。那么我们来看三章第一节哈，这也就是为什么哈啊，在三章第一节的当中，上帝就吩咐哈，这个何西阿去取回这个淫妇来。和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个爱一个淫妇就是啊，同一个妻子了哈，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哈。我用银子十色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哈，买他归我。”那么这个何西阿书三章第二节十五色克勒再加上大麦一赫梅尔半啊，那么就是另外的十五色克勒啊，那么等于是三十色克勒啊，对，这个三十色克勒等于是买奴隶的价钱。我们看二十一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哈，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哈，这个在旧约的当中买奴隶的价钱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耶稣是用三十两银钱被出卖的啊，等于是用奴隶的价钱给他卖掉了啊。来，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色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有没有看到啊？三十色克勒是一个啊奴隶的一个价钱啊，一个银价啊。所以我们看见借着这个买赎哈、啊，表示付出了代价啊，把他们买赎回来。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去表达神爱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被盗了，但是神也付出代价啊，这个代价就是以色列人要付出罪的一个审判啊，一个结果哈、啊。好，那么他时候到了，他就会啊，神就会同样的把他召回来哈、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哈、啊，这个的讲法呢是比较啊，一般是很多人赞成的，也是比较好哈、啊。但是我也跟你们讲讲说其他的讲法哈，刚刚讲的是我们比较认为是不错的讲法哈，因为比较有一个希伯来文原文的一个解释哈。另外有一种讲法，他说神只是在意象中吩咐何西亚去做，在实际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发生，这是有一些神学家的解释法，当然这个我们不会去听的了哈，就告诉你，你去看不同的 commentary， 有人不同的去讲，就跟我们讲到约拿书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一个啊，一个比喻哈、啊，或者是一个寓言故事，不是真实的故事哈、啊，啊，那么有人说这是一个意象的吩咐哈、啊，那么同样的，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譬喻，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这是一个譬喻或是一个寓言，只是有警示的作用，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哈、啊，啊，那么当然这些我们啊认为这些讲这些不是很好的哈、啊，啊，第三个。讲法，有人认为何西阿的妻子当时是一个妙计，啊，是一个妙计。神要他去啊，带出一个事实的相对的真相，就是选民犯了属灵上的淫乱啊。有人认为当时何西阿的妻子是一个妙计啊，去。所以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啊。”这个淫妇是一个复数啊 ，plural， 它有一个复数。表示是多重性格，不是多个淫妇哈，啊，那个我说的那个淫妇，那个希伯来文是复数，就是在何西阿书一章第二节哈，那个字，其实你可以圈起来哈，你去娶一个有多种性情的一个妇人哈，啊，因为那个字尾是一个多数哈，就是一个太太有多种性情哈，用这样去表达，但是啊，有的人说这是一个妙计哈，它是一个妙计哈。好，那么这个我们觉得不是很对的哈，因为事实上啊，妙计如果是妙计的话，这个是上帝最不喜悦的了，对不对？好，在利未记十八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是妙计的话，就我们就更不太明白了哈。利未记十八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二十一节哈，这个通常也可以解释成为妙计。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哈。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儿女惊火，这个惊火的意思就是把女儿献给假神当作妓女哈，这个叫做妙计或是叫圣计哈，对外邦的偶像来讲哈，啊，这个偶像的宗教崇拜哈。那么在红铜冕的利未记里面，这个惊火这个字有非常好的解释哈，有一种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啊，讲给你们听啊，是可以说是指的男人的那个精液啊，所以他用的这个字去表达啊，这个奉献的是做了妓女哈、啊，是这样的去表示哈、啊。好，那么这是在红铜冕的里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啊。好，那么第一个是指的啊意象，第二个是讲的预言或是譬喻哈、啊，譬喻或是预言，第三个说是一个妙计，第四种哈。啊啊，第四种啊，就是讲的先知的妻子啊，起初对丈夫呢啊，并没有对不起的行为，只是因为婚后受到外界的影响，去转拜假神了，拜了巴利的假神啊，并不是真正的是肉体的淫乱，懂我意思吧？把这个淫妇当作是一种宗教上的淫乱了啊，所以不是一个真正跑去跟别的人。在一起的哈，是一个宗教上的罪哈，这是另外一种的解释哈。好， 那么当然我觉得还是我们啊第一个那个最好啊，总共有五种讲法啊。第一种的讲法就是他的妻子原来是好的，但是不过呢啊，因为的个性的关系啊，用个不太好的中文词叫水性杨花啊，因为有这个水性杨花的倾向啊，从那个淫妇的这个字是多重性格，结果就变成红杏出墙啊，那么做出背夫的一种行为哈、啊，所以这是这种讲法是比较符合啊，是一种实际的生活的经历，用荷西亚的这种实际的生活经历去表达啊一个啊。北国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常说哈、啊，读先知书，这个先知书里面有啊非常多的这一些的特例啊，你们觉得这是一个特例还是一个可以再 repeat 的一件事情啊？特例嘛哈、啊，应该是放在，所以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叫通则哈、啊，以后你们查经要注意，通则跟特例是不同的。啊，通则跟特例，特例就是一次性发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但是它不能作为通则。你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啊，保罗要他们女子蒙头，这是个特例，它不是个通则啊，是因为有当时地理一个 local 的一个 condition 啊，地理环境的影响啊。那么我们读到犹大跟他的这个儿媳妇他玛，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特例。啊，你不能把它变成通则，变成通则就天下大乱了。好，那么犹大是真犯罪嘛，他是真嫖妓嘛，但是他嘛他是假扮成妓女，对不对？啊，那么其实是犹大本身啊，他有这种啊水性杨花的个性，我可以这么讲哈、啊，因为他的儿媳妇大家观察他很久了，在一个家庭嘛，所以肯定知道这个公公哈、啊，其实是犹大真犯罪。啊，他喜欢去嫖妓，所以他知道的啊，最后扮成一个妓女，啊，所以从他玛的角度来看是受逼迫，他可以不必这样做，但是他却没有办法等到第三个啊，这个他犹大的儿子嫁给他啊，这是创世纪38章所说的啊，那这种叫做特例，啊，神是从内心的当中，他的内心里都看到他的想法是为了要使犹大有后代。啊，并不是要真正做妓女，妓女只是假扮的，是一个外表的 cover 哈、啊。所以我们够看见哈、啊，这一些的特例跟通则哈、啊，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也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哈、啊，要不然的话，就会产生在新约里面的一个混乱了哈、啊。好，那么我们就特别的把这个荷西阿书当中哈、啊、几个重要的跟你们去分享哈、啊。好，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哈？啊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国际背景哈、啊，这个表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啊。好，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翻到你的书本的第33页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讲了阿摩斯跟荷西阿是对北国哈、啊，基本最后他们就被啊撒尔跟二世消灭掉了哈、啊，这个北国荷西亚哈、啊。那么到了。这个另外的两个重要的先知是以赛亚跟弥迦，哈，以赛亚跟弥迦。那我先讲以赛亚好了哈。这个以赛亚哈，请大家一同来看国际背景哈。讲到这个北亚大危机啊，刚好是亚哈斯的时代。以赛亚书不是那么难读哈，请你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大的图表哈，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1章到39章是神对罪恶的谴责，40章到66章是神对救恩的一个宣告啊，宣告。那么在以赛亚书当中啊，特别这个先知的传讲的这个年代啊，这个列王我底下都帮你们列出来了。由1章到第6章是乌西亚的时代啊，我们翻到以赛亚书1章第6章哈、啊，来看一下。读以赛亚书基本上你要掌握两个国际事件啊，一个就是北亚大危机啊，一个就是啊希拿基利入侵西西家啊，请把这两个重要的国际事件抓住，懂我意思啊？基本上呢其他的也不是那么难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你读以赛亚书你就很辛苦了。好，请大家一同翻到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啊，我们来看一下。 好，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好，所以一章到第六章可以讲说是在乌西亚的年代所发出的信息。好，来，我们翻到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这个亚哈斯跟西西加非常重要的两个王了哈，亚哈斯跟西西加，因为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讲了两个王的大事，一个就是西西加的啊这个北亚危机哈、啊，北亚危机呢啊，我们又就也可以称作是亚以危机哈、啊，北亚危机。那么这个北亚危机呢，就是北国跟亚兰国啊，利逊跟比加联盟去准备对抗亚述帝国的兴起。当时他们啊，北亚两个国家就开始联盟啊，邀请南国犹大这个亚哈斯一同的来加入啊这个大联盟对抗亚述。但是亚哈斯很紧张哈、啊，亚哈斯没有站在中立的角度哈、啊，亚哈斯却去联盟亚述。后来呢，这个北亚这两个国家呢，亚述跟北国以色列就联盟联军呢、啊、南下哈、啊，要准备攻打这个。啊，南国犹大刚好就是亚哈斯这个王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哈、啊，第一件的大事其实是指着亚哈斯，那么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当中，其实是遥指着以色列南国犹大的罪啊，犹大的有非常多的罪是记录在第一章跟第六章的当中啊，当中也有一些弥赛亚啊，就是这个。啊，我们叫做千禧年的时期哈 ，MK 的时期，比如说第二章，请大家翻到第二节，哈，第二章第二节哈，你们现在读先知书应该越来越有概念了哈，一看到这个字就应该知道那是指的是什么了哈。你看第二章第二节，请读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好，好，那很简单，这个是什么时期啊？千禧年时期，对不对啊？我不必多解释了哈，所以你们越来越上手了哈，啊，已经很上手了哈。像这一些的经文哈，我们叫做 MK 的时期哈 ，MK 就是千禧年国度 MK 啊，通常英文你就写 MK 就好了 ，MK 哈，这叫做 Eternity 啊。E.K. 哈 ，Kingdom 哈，永恒的国度哈，这个就是 M.K. 千禧年国度，这是 T.P. 这是教会时期哈，所以这几个神学的字英文把它记起来哈，好，所以你可以从二章第二节讲 M.K. 啊，你旁边写 M.K. 你就知道，以后你就知道那是指的是什么了哈，好，那么我们看哈，在第一章跟第六章的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经文来指责以色列的啊南国犹大的罪了啊。好，你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二节啊，先知就开始来呼吁了，天哪、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却背逆我，连天地都要来听了啊，等于是啊要审判了啊。好，那么从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啊，是讲的他们的罪啊，十六节就叫他们要悔改了啊，你们要洗濯自洁，从眼前除掉恶行啊，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放啊，解救受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啊，这个就是指着西乃山之约律法的要求啊，所以你这边可以写的是啊 law l a w 哈、啊、law law 哈、啊，或是摩西之约啊，摩西之约。啊，那么因为这是以色列人活在这个世上得到祝福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哈、啊。好，那么所以你们慢慢自己可以去分析了哈。十八节，你们来，我说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 啊，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从地上吃美物，哈、啊，必吃地上的美物。你们不听从，反倒悖逆，啊，必被刀剑吞灭啊！上帝凭什么借着以赛亚书讲这个呢？就是借着律法，对不对？啊，对对，借着律法来审判他们哈、啊。你要得祝福，得审判，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二十一节就讲到，忠信的成变为妓女，哈、啊。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现在是有凶手哈。这些你们可以慢慢自己去分析了，不是大的问题了哈。好，好，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到了第二章哈，19-18节哈，12节，第二章12节那个日子。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有没有看到啊？降罚的日子哈。好，那么这个日子哈、啊、是指什么日哈、啊？都是可以，你们可以去了解的。二章十一节，到那日哈、啊，那日子，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啊，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啊，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哈。那、啊、这些都是啊解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哈、啊。好。第四章第一节，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啊！”这个就是打仗了啊，男人都死光了啊。那么到那日，第二节的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供应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的女子污秽洗去哈。啊，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血的除尽，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一切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的必称为圣。好，那么第四章第一节的那日是什么日子啊？哎，很好， TP 时期啊。第二节是 MK 啊， TP 的末了就是 MK 了，对不对啊？大概是 TP 的末了，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啊。好，那么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的记名的必称为圣啊，这个是等于是啊 TP 的末了哈。好，好，那么我们就啊从这些哈、啊、慢慢你们已经啊有这个能力去描写了哈。好，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到第七章了哈、啊、从第七章来看一下哈、啊、在第七章里面哈、啊有特别讲到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北亚大危机啊。在这个北亚大危机的当中，那么先知以赛亚呢，就对得到神的默示，对亚哈斯说：“不要害怕啊，因为我们看第四节，以赛亚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啊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啊。’那么。”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就是北国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好，那么你说从这个经文里面就很显然的啊，看到当时的国际的局势非常的危急啊，亚哈斯非常的害怕啊。那么神早就托了先知以赛亚去告诉这个君王哈、啊，不要怕，因为他所磨，第七节，他所磨的必不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同时也特别给亚哈斯一个预兆啊。那么这个预兆就是童女要怀孕生子，14节哈、啊。因此主要给你一个兆头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就是神与他同在啊。那么这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童女呢，这个希伯来文哈、啊、本身是可以讲是一个适婚的女子哈、啊、那么也当然在某一些的经文当中也讲是结婚的哈、啊、也用了这个字。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其实是一本的希腊文啊，希腊文去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当时其实是一本哈、啊这些的专家学者他们是精通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就把希伯来文翻成了希腊文哈。那么因为当时希腊的文化文字比较流行哈，希伯来文只是给犹太人看的哈，而且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亚兰文比希伯来文还盛行，所以以斯拉的时代那些讲希伯来语的 讲到的，底下还有人去翻译翻成亚兰文啊，所以这个讲到翻译不是从今天新约才有的啊，以斯拉的时代就有。所以这个其实是译本，是我们读圣经哈，特别有一些我们说这个字哈，不是很清楚的话，查其实是译本就很重要了啊，因为希腊文的字哈非常的严谨，希伯来文的字比较有想象力啊，你们有读希伯来文的就知道，希伯来文的文法哈不会像希腊文那么严谨哈，但是有一些的字，当它去转成这个希腊文的时候，这个童女就真正是讲了一个。啊，一个处女啊，一个没有结婚的处女啊，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啊，用这样讲到这个童女，确实就是用了这个字哈、啊。那么阿拉玛这个字哈、啊，可以讲是希伯来文阿拉玛这个字呢，可以讲是一个童女或是一个小妇人哈、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确实是有不同的讲法啊。好，所以在这个应验的里面就不同了。啊，所以有的人就不同的应验，有的人说这是指的以赛亚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那么看到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哈。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盘，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萨尔拉勒哈斯巴斯，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哇，这个名字够厉害了哈。啊，够厉害了，啊，那叫他真是太辛苦了哈，啊，掳掠树林，抢夺快盗，你来啊，哈哈，啊，所以有人就是讲说这个是这个兆头了哈，啊，但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下一个礼拜哈，啊，我们再来看哈，啊，有不同的讲法，我们做个祷告哈，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先知啊，有不同的这些的传讲啊，不管用语言，用行动。啊，用先知的婚姻啊，异梦异象，都把你的旨意传达出来。谢谢主，也帮助我们今天读旧约的时候啊，从不同的角度加上时代的背景啊，看见你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更多的来认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你们在以赛亚书当中哈 啊，我们会讲一些重点，主要。